从这周开始呢，我们就进入四十日祷告生活的第三周，加上前面两次预备的，应该是第五次为四十日祷告我们的讲道专题。我相信通过前两周大家不同的小组、不同的这个团契，在经过了两周的学习分享以后呢，我们对祷告不仅有了更近身的认识，也有更多在神里面的经历。那么从这一周开始呢，我们要将祷告提升，让祷告充满我们的生活，充满我们的生命。所以这一周我们的主题是如何昼夜不住的祷告。那让我们以祷告开始。亲爱的阿爸父，谢谢你的爱，你的怜悯。今天我们在这里同心合一的学习您的话语，是你赐给我们的恩典。也求你怜悯你这不配的仆人，在这里将你的话语能够毫无阻拦的流淌出去。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让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生命里，帮助我们每天的生活，让我们真实的经历你的同在。谢谢恩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听一个小故事。在19世纪，有一个欧洲的国家，这个国家当时被称为日不落帝国，大家知道是哪个国家吗？哇，真聪明，马上就有人回答我，英国。对，没错。这从一个很一般的这个欧洲的国家生长成为一个日不落帝国是怎么造成的呢？这跟一个人有极大的关系。这个人是谁呢？是一个女王。大家一下就想起来了，她的名字叫维多利亚。维多利亚登基的时候只有18岁，她在63年7个月的女王生涯当中做了很多很多很奇妙的事情，以至于这个国家从工业、农业、政治、军事跃到了世界的首位，以至于他后来当他离开以后，没有人说这个女王当时的什么什么决定是多大多大的一个错误，没有人指责他。当时的英国堪称为太平盛世。在这个期间呢，有人就挑战他，问他说，女王殿下，听说你是很敬虔的，那么你一天祷告几次呢？他说，我就祷告一次。然后这个人说，我们都知道你心里的信仰极其深厚，怎么能一天只祷告一次呢？不可思议。他说，我这一次祷告是从我早上醒来一直到晚上睡觉。维多利亚没有刻意的安排时间，没有特别的形式，但是他从不懈怠他在主里面、在神里面对神话语的学习、默想以及祷告，以至于他的决定充满着从神而来的智慧和能力。好，接下来我们要看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维多利亚女王的方式，就是不刻意的定时间。我们刚开始看的这一段经文，刚才 Helen 姊妹给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我们先看看逗号前面这一句，靠着圣灵，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顺服圣灵的带领。圣灵就是神在我们里面，他会跟我们说话，什么时候说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主权不在我们，在于他。可能你在做饭的时候，神就对你说了一句什么，可能你正在这儿聚会的时候，神也会对你说话，可能你正在开车的时候。但无论什么时候呢，我们都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当他给你有这个感动的时候，你就开始祷告。也可能这个时候你想起了某一个人啊，这个人有某种需要，也可能想起了某个事情，你为这件事情祷告，也可能你感觉哪里不舒服啊，你也可以立刻祷告。这样靠着圣灵，因为圣灵是活的，它可以带领我们随时祷告。就是英文是 all the time， 就是在所有的时间啊，就像刚才维多利亚女王一样，在所有的时间你祷告啊，任何时间都不是坏的时间，对于祷告来说，任何地点也没有不合适的，所有的地点你都可以来祷告啊。我的特点，我就是我喜欢一边做家务一边祷告啊，我一边开车我也一边祷告。还有呢，就是多方祷告。多方祷告你就知道了哈，祷告不是一个方法，是有很多种方法的。比如说诗篇当中有很多种祷告，有认罪悔改的祷告，有赞美的祷告，有感谢的祷告啊，还有抱怨的祷告等等等等，这一祷告不拘方式。那么多方祈求呢，就是你可以为所有的事情，只要你感兴趣，神也感兴趣，你可以各种事情向神求。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思路了，你也可以求的，求神给你一条道路指引你。接下来是警醒祷告。什么叫警醒祷告？英文是 always be ready， 意思就是你总是处于一种准备好了的状态。可能是你一个计划，可能是一个常态，也就是说你心里的眼睛向神一直敞开的。打个比喻，就是你的心就是一个雷达，全方位无死角，随时随地你都把自己放在这样一个状态里。不倦的祷告是什么意思呢？大家都听过，如果你经常来我们国语堂，你会听到有一次欧院长跟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就是英国当时丘吉尔讲的叫一句话的演讲，大家可能想起来了哈，一句话的演讲。丘吉尔当时在被德国轰炸的一片废墟上，给当时非常颓废的英国人做了一次演讲。他的演讲的这句话英文是 Never give up， 绝不放弃。他一共讲了三次，第一次是绝不放弃，第二次是绝不绝不放弃，第三次是绝不绝不绝不放弃。这个不倦的祷告就是不要放弃祷告，任何时候 任何状态，任何环境， Never give up。 待人祈求，这我们就知道了，待众圣徒祈求，就是我们刚才的经文的最后一句话。我们可能身体软弱，我们可能经济有限，我们可能能做的很少，但是有一件事情，无论你会不会说话，你只要有正常的思维，你就可以为别人祷告。你这个祷告正是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也会把你的思维，把你的工作的方式扩大了。我有的时候会听有人分享说我天天祷告，祷告来祷告去，就那几句话，我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这是因为你没有看到别人的需要，你光看到自己。如果你看到别人的需要，你看到你这个城市的需要，你看到这个国家的需要，你看到中国的需要，你看到当中我们那么多弟兄姐妹的需要，你一天24小时你都祷告不完的。所以待人祈求，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最基本最基本你的奉献，你的工作，你的服侍。那么我们还有一个方式，就是保持跟神一种定时祷告的关系。在这里呢，我要说另外一个小故事。在罗马帝国的时候，罗马帝国呢，在几个主要的城市，它都要设立一个论坛。在这个论坛上呢，它都要建一个钟塔。这个钟塔呢，它的功用就是每天早上6点到6点半的时候，它就敲响了，预示着这个城市要开始生活，开始工作了。那么过了3个小时啊，他就第二次敲响，那个叫第一个小时，这个叫第三个小时。我们圣经里都有记载，当时就沿用的罗马的这个时钟，它就是这个敲响的这个钟啊，不是钟点的钟，它每天都这么敲，所有的人都能听见。那么当时的犹太人和当时的基督徒呢，每一次他敲钟的时候呢，他们就借着这个提醒自己祷告的时间到了。所以时间长了，一直到了15世纪的时候，这个一个叫 Monks 的这个人，他觉得我每一次都要设置一个人专门负责敲钟有点麻烦，所以呢他就做了一个机械装置。这个机械装置就这样每天从早上一直敲到晚上，每隔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个机械装置叫什么呢？就叫 clock。 所以你就知道你今天的 clock 它的从哪里来。所以这就是我们钟表发明的原因。所以我在这里，我觉得这是Rick Warren 华里克牧师的这个当时给我们讲的一个故事，我觉得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当我们每时看钟表的时候啊，我们每次看钟的时候，我就想祷告的时间到了。这个钟表的设置不是为了让我们现在的人生活的速度加快，不是让我们的生活更匆忙，而是钟表的设计是为了让我们提醒我们祷告的时间到了。好，那我们下一个要学的就是祷告的时间，在每一个时段，华里克牧师呢，他给我们用主祷文来设置我们每一天在每一个时段的祷告，我觉得非常好，值得我们借鉴。 很显然，第一句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什么时候开始祷告呢？当你早晨起来的时候，当你睁开眼睛，你做的第一件事情，感谢天父。每一个人，你每天你要用什么心态来过这一天，是你的选择。你可以选择很沮丧，你可以选择嘟嘟囔囔的，你也可以选择指责、批评、抱怨，但是你也可以选择感恩，你也可以选择赞美。这是我们要做的一个决定。其实我们每天有很多很多事情可以感恩啊。华里克牧师建议我们，你可以列一个清单，每天为这些事情感恩。但时间长了，我觉得就不需要清单了。比如说你起来睁开眼睛，你就感谢今天我还活着，我为我的生命感谢神，对吧？甚至你可以为你的家里的上下水系统感恩，你甚至为了你能够把脚穿进鞋子里感恩。所以你要仔细的看，你每一天有很多很多很多需要感恩的事情。圣经上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今天所有的恩典都是从神来的。你既然是从神来的，就应该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领受。马太福音6:8-9，我们一起把这经文念一遍好吗？起，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好，那意思是什么呢？你们的天父，你们需要的一切天父都知道了，是不是你就不用求了呢？既然他知道了，我还为什么要求呢？因为我们祷告的对象是一位想亲近你的父亲，想爱你的父亲，他是一位好父亲，想关心你，想跟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每一天要把这颗感恩的心在神面前表露出来。而且很重要的给我们一个 benefit， 就是我们的心情会不一样。我昨天早上晨祷以后呢，我突然间觉得我很不舒服啊，腰也不舒服，肚子也不舒服，头也不舒服。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说，我说我要躺一会儿，我就上床上去躺着。躺着的时候我还拿着我的奖章，因为我这人记性不好，我得多看几遍。躺那我就闭着眼睛，突然我就觉得，我就在想哈，就在想第一段，正好是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就从窗户一束光就正好照在我身上，那束光慢慢我就觉得很温暖。这时候有一句经文就出现在我的头脑里：光有医治的能力。哇，我就。这句话在我脑子里出现以后，我就感恩，我就感谢神，我说谢谢你，你真爱我。那后来呢，我知道这句话是出自马拉基书4:2。他说，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飞犊。多美！你知道，当你对神献上感谢的时候，当你赞美神的时候，神的眼目不会离开你，因为他爱你，他超过我们人的爱。 接下来到了什么时候呢？早餐的时候。早餐的时候呢，我们要记住这句话：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什么意思呢？我们要祝福神的名。这个祷告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哈，你在拿准备早餐的时候，你就可以这么做，因为他的名是圣的。诗篇145篇第二节说：“我要天天称颂你，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圣经里在诗篇当中有80多次提到祝福神的名、感谢神的名、赞美神的名。因为神的名代表了他的属性，代表了他的品格，在整本圣经里有7000多个他的名这样的关于这个的词语。因为他是不改变的，他是可信的，他是诚实的。你在网上很容易一 search 就 search 到有将近100个左右神的名。这个神的名正是代表了神他是一个怎样的神。比如说耶律撒代，他是大能的神。耶和华撒龙是平安的神，上回我们何勇传道讲到还讲过这个。还有是耶和华拉法，他是医治的神，等等等等等等。当你有时间的时候，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也建议你去读一读哈，这个耶和华的名，神的名。为什么呢？你越认识神，你的祷告越有力量。所有的祷告都基于你对神的认识。诗篇第九篇第10节，他说：“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因为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所以，耶和华的名跟我们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所以我们身上也会有越来越多神的样式。好，现在到了9点钟左右了，9点钟左右时钟就敲响了。这个时候你的心是什么呢？我准备工作了，我准备开始我，无论你是在外面，在公司里，在 office， 甚至你在家里，9点钟左右，你开始准备我今天一天我要做什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记住这样一句话：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为什么我们要记住这句话？因为你是属于神国里的人。这句话意味着你的一个奉献，你手里所做的一切你都把它奉献到神的手里。神在整个世界有一个大计划，但是神对你个人也有一个计划。你这个计划，你个人的计划是在神的整个计划之内。所以你在工作之前稍微放慢一下脚步，几分钟的时间，跟神说：“我愿意把我自己奉献给你，我愿你带领我今天的工作，满足你的心意，在你的旨意里。”这也是我每天在教会开始服事之前我的祷告。我每一天，我们教牧周二我们都有自己的这个教牧的会议。我们都为这一周开始的工作祷告，因为如果我们所做的不在他的计划旨意，那我们所做的就枉然。啊，说白一点，就是你白费力气。 因为神有应许，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华里克牧师说，如果你站在神的计划和旨意当中，神将帮助你完成工作。听起来你觉得有点奇妙哈。我刚来教会的时候，我听过一个姊妹跟我分享的一个见证。这个姊妹她是做 IT 的，她在一个很大的公司里工作，她的工作之一是抓虫子哈。做 IT 的人都知道哈，抓虫子是什么意思哈，就是在程序里有一点问题，她要把它找出来。可是这个姊妹哈，我先生的信主跟这姊妹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他家开了一个福音班，他每一个周末他们家都开放，所以每一个周末他们家都人来来往往的非常多。他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给了弟兄姊妹们，那他就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加班呢，干什么？当这个成百上千上万个数据在他面前让他抓虫子的时候，他没有办法了，他跟神说，神啊，我没办法了，我要这么一点点找，我得找到什么时候去？而且这个任务很紧急啊，关系到，因为他们是一个大公司，关系到很多的这个各个站点的问题，所以呢他就祷告，睁开眼睛以后呢，他就开始翻啊，在这个电脑上一页一页翻他这个程序表。他的眼睛突然就定在了一个数据上，他就把那个数据拿出来一检查，就是这个虫子。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找到了，他们同事都说 amazing。 他那些同事，他的老板就紧紧地抓他，谁走你也不能走啊！你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你看他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因为我一直跟他有接触，可是神让别人觉得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所以我经常跟弟兄姐妹会说一句话，看看你把神放在什么位置上。如果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把神放在第一位，你看看神怎么样给你尊荣。好，一看时间到了，什么时候了？中午该吃饭的时候了。这个时候呢，神转过来了，问你，哎，你要什么？你需要什么？约翰福音有两个门徒，当这两个门徒从施洗约翰那里出来，跟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问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要什么？所以现在的时候，神说，你已经早晨已经感谢了我，吃早餐的时候你已经祝福了我的名，工作之前你也愿意让我的旨意降临下来，你愿意奉献你自己来跟随我，现在我关心你，你要什么？也就是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饮食是什么？现在没有人愁吃什么了哈。他这里饮食的含义就非常广了哈，也可能是金钱，但也可能是食物哈，还可能是你身体的需要啊，等等等等。那华里克牧师呢说，你这个时候你可以列清单啊，你把你想问神要的东西你列个清单。但是我自己在思想的时候呢啊，我也会列清单，但是我会用讨论的方式跟神说话。那我会说，神，我有这样这样这样的需要。那神可能会跟我对话说，你为什么有这样这样这样的需要呢？我说啊，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我会有这样这样的需要啊。这是我祷告的方式啊，当我这样跟神来来回回祷告的时候，不是神不明白， 是我更明白了，我更明白我需要的是什么，那我就会把这个反反复复的在神面前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清楚神在我生命中的旨意，我要这个东西到底对我有没有好处，那么好处是什么等等等等哈。约翰福音14:13，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神成就你，他会得荣耀。你想想看，如果你要的东西神能得荣耀，多美的一件事情，你睡着了你都会乐醒。我们继续呢看这个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求的是日用的饮食，不是求这一周的，不是求下一个月的，不是求下一年度的，而是今天的。为什么神为什么不把我们所需要的一股脑一下都给我们，那不多省事儿，多简单呢，对不对？这样我们就不会向他求了，你就不会经历他有多丰富了。因为你我们的生命在成长，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会今天明天后天可能你的想法一直在发生改变，你就更加经历了神的信实，更加经历了神的大能。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看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整个主导文他没说我日用的饮食你今日赐给我，从来都是我们。是什么意思呢？这里头当你背主导文的时候别忘了，不仅仅是我，还有我周边的人，我的弟兄姊妹们，我的亲朋好友们，我的家人们，我的祖国的同胞们，是我们啊。代求就像我们刚才说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本分。是圣灵在里面工作的一个印记。从旧约到新约，有无数的这个先知都在为我们自己的民族人代求。好，这是中午的时间，我们不仅要喂饱我们的身体，同时我们靠着祷告让我们的灵魂也得以饱足，中午的时间，然后我们都饱了，我们返回去工作啊。圣经上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没有时间把它分解，但是我希望把这句话大家都能记下来，这会指引我们每天的生活和工作。回去工作又到了几点啦？3点左右了。这个时候可能大家有点疲惫了，有点点累了，经过了大半天的工作生活以后，可能你会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可能你的情绪开始有点荡下去。这个时候你要记取这句经文，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生命中有一些东西需要处理了。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房间需要干净，需要打扫卫生，可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忽略我们生命里的房间。当这垃圾一点点一点点在我们里面积累的时候，这个房子会变得恶臭啊。华里克牧师用 stinker 这个词。 在我不长时间的这个教会服侍的这个时间，我会陪着一些姊妹们一起走一些人生不太容易的一个阶段。虽然他们的问题不一样，可能是身体的问题，可能是家庭的问题，可能是各种关系的问题，但是有一点是一样，我一定会带领着这些姊妹们认罪悔改。当然这不是我能做什么，而是圣灵在他们生命中的工作。没有认罪悔改，没有改变。没有认罪悔改，你不会改变，关系不会改变，什么都不会改变。认罪悔改不是你多么高风亮节饶恕了亏欠你的人，而是你救了你自己。所以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说哎呀，我每天到了三点左右我都要认罪悔改，我哪有那么多罪呀？可能你不了解你自己。这就像一个洋葱一样，你要慢慢的剥，慢慢的剥，你剥到里头，你就会发现你是那么样一个有罪的人。当然这是神要医治你的一个方式，非常重要，非常好。当然了，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工作，因为尤其是我们比较爱脸面的中国人，我们更不愿意在别人面前说我们有罪。所以你可以悄悄地做，在三点钟左右的时候你可以悄悄地做。接下来我们到了什么时候呢？要回家了，对吧？要下班了。华里克牧师他说，他每次下班进家门之前，他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家门口呢有一个很老的叫 milk box， 就是那个原来送牛奶的时候放的一个木头箱子。我们不知道，可能现在新的建筑都没有了，我们家还有，门口有一个箱子，你可以打开。他把那个箱子刷成蓝色的漆，然后每次他就走到那儿，他就开始祷告，把他这一天，因为他一个大教会的牧者，每一天去找他的人很多，都是有问题的人才去找他，所以他每天他在里面装了很多的问题，装了很多的这个要处理的面对的不同的人群这个婚姻问题身体问题甚至有弟兄姐妹去世等等等等等等这些问题。他呢不想把这个带回家里，他怎么办呢？他就站在那儿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把这些问题留在这个箱子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的情绪没处理好，我们就回家了。回去以后你会看妻子，他今天怎么做的事情这个样子，然后你就发脾气了，你就吼妻子几句，妻子很委屈怎么办呢？一看这孩子又不好好写作业，吼他几句。孩子一看，哎呦，妈妈又发脾气了，你这讨厌的狗，走远点，踢他两脚。然后你们家就上演了一副鸡飞狗跳的闹剧出来了。为了解决这个，你要处理的不是你妻子的问题，不是你孩子的问题，不是猫狗的问题，是谁的问题呢？是你自己的问题。所以你进家门之前你要做一下清理工作，这是一点。还有一点，经文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所有的人都会遇见试探的，连耶稣基督都会面对试探，我们更不用说了，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要防备。有的人试探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他是这个电视有的人他是电脑，无论是什么，你要学会做一个聪明人，有智慧的去决定。马丁路德说，你不能阻止鸟飞过你的头顶，但你可以阻止它在你的头上筑窝。大家都知道这一句话。所以你要学会防范 如果我们这个水有毒，如果我们的吃的米有毒，如果我们这个饮食有毒，我们会很小心。可是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些有毒的思维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要防范这个有毒的思维进去哈，做一个聪明的人，不要伤害我们，也伤害家人。到了最后了，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什么时候呢？睡觉前。睡觉前，你不是认罪悔改的时候，信睡觉前是祝福的时候。这一天的结束，你要在赞美祝愿中进入梦乡，这会对你的身体有好处。为什么呢？一，你把这句话反复的读以后，你会有个印象，神在掌控一切，政治不能，军事不能，你的老板也不能，神能。因为圣经上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如垄沟的水，随意流转，这是箴言21章说的。所以你睡觉了，你会说，神呐，我要睡觉了，我知道你在掌控这一切，我可以安稳的睡觉。还有呢，就是今天我睡觉了，但是没有结束，神还会带领我进入明天。最后一点要记得，就是神和属神的人最后会赢。无论你今天的境况会怎么样，你可能对你今天不满意，没有什么进展，合同没有签呐，孩子没有转变呐，夫妻关系也没有什么好，你要记着，神最后会赢，神要祝福你，你最后会改变的。好，我们这几个时段，我再提醒，每次当你看时间的时候，看手表的时候，记着，祷告的时间到了。这个40日祷告是一个操练的过程，我们怎么样与神亲近，这是你自己要立志的。在结束的时候呢，我们一起做个祷告，请敬拜队上来。你们，我们一起先用一首诗歌啊来祷告，然后再请敬拜队一起带领我们唱。这首诗歌呢，是我一直是我祷告的一首诗歌，我非常喜欢，是小敏的一首歌，可能很多人不太熟悉。我们先，你们低头，这首歌是一个祷告的歌，你们闭着眼睛，愿这个歌能够像活水一样流进你们里面去。 们将我们的心向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渴慕你，我们愿意亲近你，求你带领我们，求你祝福我们的生命，祝福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活着的时候能够亲自的看见你。谢谢恩主，我们同心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